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主，我们谢谢你，但我们今天早上还有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思想婚姻当中许多的问题，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谈的是一个所谓除去婚姻中的恐龙，好像要屠龙。婚姻中常常有一些会迫害婚姻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前提是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沟通上的问题，关于男女有别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只是集中在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一般的婚姻问题当中，在我们所接触的，有时候我们也参与了一些辅导的工作来看，这两个是经常会使这个婚姻发生重大危机的，一个是忙碌，一个是外遇。那么婚姻中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问题总是难免的，可是有一些问题是严重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真的会使这个整个婚姻就好像要死掉了呀。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处理的两个问题。什么叫忙碌呢？这个有人比方哈，人生的生活啊，好像你看过那个马戏团表演的哈，有那种特技的高手，他那个转盘子的，他拿一根棍子，拿一个盘子，啪，插在这里，然后这盘子继续转，继续转，然后转第二个，转第三个，转第四个。我不知道金氏记录有多少，我看过那个大概是有30个盘子，他转一个，转一个，转他一个，转他一个，转他一个，然后转到第10个的时候，第一个已经快掉下来了，他赶快扶一扶，扶一扶，扶一扶，扶一扶，然后再赶快又插插插插，最后当30个一起转的时候，你看那个人真够忙的，从这头跑到这头，赶快把扶扶扶扶，每一个都已经都快掉下来了，赶快把扶转转转转转，然后这边一扶完，那头已经快掉下来了，赶快又去到那头扶。当然他是很厉害啊，他可以维持到30个盘子一直在那晃啊晃啊晃，那当然最后他总要收摊了。我们人生常常是这样，我们一个人戴了好几个帽子，又是爸爸，又是丈夫，当丈夫有丈夫的职责，爸爸有爸爸的职责，在公司当伙计，然后有时候你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同学会当会长，做总联络，查经班，要主持的，哇，你每一个好像一个盘子一块在那转转转转转。忙碌常常会使一个婚姻啊不知不觉的，这个台湾话叫做会融花气啊，台湾话就是说那个火花啊，那个苗啊，就慢慢就死掉了。婚姻破裂的时候，有一些像外遇啊这种是风暴型的，也有一些婚姻的逐渐死掉的时候啊，是不知不觉的，静悄悄的，就逐渐的就死掉了。而很多东西，忙碌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忙碌也可能间接的带来其他的问题，譬如说忙碌也会带来两个人之间的隔阂疏离，然后呢最后某一天某一个人发生了外遇，或者说大吵一架或者什么。所以忙碌有的时候直接带来婚姻的破裂，忙碌有的时候是间接的带来婚姻的破裂。因此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感觉到在这个工业社会，在其实不是只有在美国很忙，在台湾可能更忙。那在我的经验呢，我在美国是没有真正上过班工作过，我在台湾工作过，在大多数从美国或者是欧洲，大部分是美国了哈，回到台湾去工作的人，大多数我们的经验都是台湾是比美国忙多了。很多人会觉得在美国很忙，工作压力很大，你回来台湾你就知道了，台湾的这个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你要转的这个盘子啊多了好几个。怎么说呢？这边一般来讲工作很忙，不过社交关系还算单纯， 社交关系，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是嘛，去教会去一点团契，然后几个朋友。如果你回台湾的话，那就不一样，你自己的，你太太的娘家的，然后这个过生日，那个做寿，然后谁请你应酬，没有一个不能去的。那一去就从台北到高雄，台北到罗东，那台湾呢，你做什么都塞车的，公共汽车塞车，火车呢，火车是时间不误点，可是呢塞得跟沙丁鱼一样的啊。所以在台湾的人哈，每一个人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忙啊，怎么这么这个时间都没有了。所以我经验过的很多人，从美国回台湾的人，最不愿意回台湾的都是太太，因为他发现当你很多盘子在转的时候，最后第一个被牺牲掉的绝对是家庭。为什么？哎呀，公司应酬啊不能不去啊，老板叫我去吃饭不能不去啊，妈妈叫我去不能不去啊，什么都可以不去，都不能不去，唯一可以割舍掉的那就是老婆。所以呢忙的，所以太太，有一些太太当然是也够狠啊，这个包袱一卷，我回美国了哈，要来不来随你啊。的确忙碌啊会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谈几个原则，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不让忙碌破坏我们的婚姻，怎么样把忙碌这条龙给宰了，免得啊破坏我们的婚姻。我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设立一个明确的界限及优先次序。很多朋友要回台湾工作的时候常常问我，因为我自己在台湾工作了十几二十年，他们也知道狗台湾很忙很忙很忙，所以常常会请教我如果回台湾怎么办，因为太太很担心，听很多人说回了台湾以后这个出问题那个出问题，所以回台湾的人都怕怕的，虽然工作机会不错等等。那我常常就说，第一件事情，学会一件事，你要给自己定一个很明确的 button line 底线，超过这条线不干了。你不要说工作很好啊，待遇不错啊，前途光明啊，你要有个底线。你没有这个底线的话呢，很多这些忙碌的事情，各式各样的事情，千百个理由的事情，会怎么样呢？得寸进尺，一直把你的生活吃掉。第一个被吃掉的就是你的家庭，第一个被破坏很可能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你要有个明确的界限，定好一个优先的次序。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提到什么呢？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时代啊，有很多很诡诈的东西，所以呢会把我们的时光吃掉。所以十五节说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智慧人是怎么样呢？十六节，会爱惜光阴的。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珍惜光阴，但是要懂得用时间。否则的话呢，你的时间常常被次要的东西，被杂七杂八的东西占据了，剥夺了。然后当有一天好像忽然间醒过来，我怎么搞的，我怎么做了这个做了那做了那个，结果呢，很多我特别提醒做丈夫的弟兄们啊，前几次我们也谈到过，男人做丈夫的常常是把很多东西，特别是婚姻的关系 take for granted， 就当做理所当然的，老婆已经有了跑不掉了，所以呢可以放在一边，常常是最后才觉悟的，等他觉悟的时候发现老婆跑了，不管是怎么跑了，然后觉得 shock， 男人都是这样 shock。 其实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男人常常是死不悔改的，到最后是，然后男人又是很脆弱的，一旦老婆跑掉了，你看那个样子就不像个人了，怎么办？我是谁呢？连老婆都不要我了，老婆不要我，那我算什么呢？你知道，这个丈夫跑掉的那种太太，固然哭哭啼啼的，日子一天天过，儿女一直拉拔长大的很多，很少有老婆跑掉了，丈夫还能够站得住，儿女一个一个拉拔拉拔， 我们还别人拉把谈，所以男人要很小心哦，不要到时候后悔太晚，然后等到婚姻出了危机的时候后悔莫及。其实很多时候是丈夫自己把整个自己的婚姻毁掉了，而最容易毁掉的原因之一就是忙碌，而忙碌的原因就是工作上各商的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特别是因为男人比较看重事业啊，所以这个事业工作本身对他有压力，有引诱，有各样的东西。所以我说要设一个明确的界限的时候，特别做丈夫的你要很小心，你要把这个线画好，甚至不习工作不干，要破釜沉舟啊，否则你的线啊，画是画，得寸进尺，就是说先画到这里，我每天六点下班，最后不行了，太忙了，老板又好像脸色不太好，好，六点半以后又七点，最后九点，甚至有时候这样就过夜都不回来了。你线要画好。我自己在工作，因为做了十多年，所以我很了解工作上的压力，包括你自己想要升迁、想要上进，这个东西呢，难免有些老板又是很看重你的工作时间的。我记得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在我到美国读化工博士之前，我现在两个工厂做事，在第二个公司做事的时候呢，我老板对我蛮好的，很器重我，但是呢他的工作态度工作观跟我很不太一样。他是种非常典型的日本式的那种工作观，你知道日本式的工作观是什么呢？希望你工作时间越长越好。日本人平均每一天是工作12小时的，他平均一个礼拜是工作60小时，在日本60到70小时是正常的。那在台湾很多受日本教育的人呢，就常常受到这个影响，总觉得实际上做越长越好。我那时候在高雄上班，做工厂的副厂长，第二号人物，可是我们的公司的总经理的不喜欢那个第一号的厂长，什么事情都不找他，专找我。那当然是被器重了，你知道被器重啊也有挺麻烦的地方，他什么事都找你，而且呢他什么时候找你呢？都偏偏在下班以后找你。我们五点钟下班，我通常都五点半以后才走，他常常就六点半打电话来到工厂。有好几次打来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电话就打到我家里来了，然后我可能刚到家电话就来了，我说哦，董经理什么事啊？没什么事，我只是要查查你现在人在哪里，你怎么回家了？哎，我说老板都六点快半了呀，五点下班什么不对吗？没什么不对呀，你要做工人的表率呀。表率他们是八小时轮班一次，四点钟就通通换班了，所以五点钟都走光了，我是最后一个走的。是啊，你可不可以更晚一点走呢？更晚一点在工厂干嘛？干啥都好，看报纸也行，就是撑着撑着。我在那撑着干嘛呢？这是看报纸，等着你打电话来。他宁可我这样子，我说好，这样子老板五点下班，我想到六点我觉得差不多了，如果工厂有事情会多留一点时间，没事的话呢我就回家了，所以六点钟以后找我的话打到我家去，你不可以多留一点吗？我说有事我就留，没事干嘛。后来老板呢磨不过我了，好了，我至少要留到六点，又不给我加班费，每天要多留到六点，好，六点还勉强可以，反正五点钟下班的时候呢这个 traffic 很厉害的嘛，对，车子塞一套都，所以呢这特别慢，我晚一点回家呢路上清清爽爽的可能可以快一点，然后六点可以。他呢又喜欢偏偏卷着什么礼拜六啊礼拜天从台北下到高雄来巡视巡视，他一来巡视的话，上次厂长下次所有的科长个个都当中国习惯都知道，到老板来了全部恭迎啊，从机场接机一直到工厂陪着他巡视。然后那工厂就这么大，你知道这工厂多大呢？大概就我们这个会厅这么大，也没大到哪里去嘛，但是所有的人都陪着，好像上级长官好像邓小平巡视南巡的时候一样，哇，旁边一大串的。礼拜六来我奉陪，礼拜天素不奉陪，他也知道我到教会去了。有几次啊他不太高兴打电话来了，哎，主坤啊，你怎么搞的？礼拜天我来的时候都没看到你啊，厂长来了，这科长所有科长都来了，工程师来了17、18个，哎，怎么都缺你一个？我说老板你也知道礼拜天早上我去哪儿了？去教会了。 去教会你少去一次不行吗？跟上帝请个假嘛。我说跟上帝不好请假，跟你可以请假。我说你什么时候来都好，你礼拜天上午来恕不奉陪。我说啊，其实我不来是好的，工厂如果爆炸了，我告诉你我第一个到，我不来就是因为工厂没事儿，不很好吗？当然有的时候他留到礼拜天下午的话，我就说我这中午就来了，其实来了也没什么事儿。但是反正我跟他讲得很清楚，我的底线到这里为止。当然他有时候一次一次的，有时候哈要有点得寸进尺的时候，我就说老板，如果有事情紧急事故，我绝对不推卸责任，可是没事儿的这种耗时间的事情我不干。有一次我们到总公司开会，礼拜六上午开会，开完会中午十二点聚餐完了，全部的人都走了，老板叫我不要走，他说留下来，好久没有聊聊。聊聊聊什么？我说今天晚上教会有聚会，我要讲道。哎呦又是教会。他说什么什么搞来搞去都搞教会的事情，你少搞一点教会，我告诉你升官升快一点。我说这个不是这么说的，不，后来我就不跟他争了。我说好吧，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不过我说礼拜天早上我在教会讲道，所以礼拜六晚上我一定回去的。我就跟他留下午跟他留下来，晚上聊聊聊聊到我看八点多了，最后一班飞机是九点半从台北起飞的。我说老板差不多了，八点半了，我去机场九点九点半走，所以我要走了。老板就说了，庄主快来，我告诉你，你的老板是我耶，不是上帝耶，是我可以让你升官，可以让你发财加薪的，不是上帝呀，你干嘛对上帝那么热心呢？啊，别回去了，睡到我家。我那天也有点火大了，我说老板，我可认为我的前途不在你手上哦，升官发财加薪大不了不干就是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看你脸色？所以今天晚上我是非回去不可，明天早上我在教会讲道，全教会等着我，我也不能换别人。那天晚上青年团契聚会，我请师母通知他们一下，改成小组查经什么，这个勉勉强强。礼拜天早上你叫我怎么办？我回去了，包袱一拿走了。从那天开始有一个月时间呢，老板不跟我讲话，他不跟我讲话，我也不跟他讲话。所以等于是打电话是透过他的秘书啊，总经理的主任秘书打电话来了，总经理吩咐你什么什么事，我就写下来。好，那你请你转告总经理哈，这件事情连续讲了七八次以后，那秘书说，哎，你们两个干嘛嘛？以前都是打个电话来说，总经理找你，电话就接过去了。那我找他了说，哦，好，接过去了。现在怎么你们两个都找他传话的？你们两个干什么？我说没什么，小别扭。但从那次以后，老管就知道我的线到这里为止，而且我很 firm， 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你要再逼我，我顶多不做了。其实老板对我还是很好的，我是一年多以后才辞职到美国读博士班，然后这个当中其实我出来读书的时候前前后后他对我还是很帮忙，我们中间的感情也没有因此受到任何重大的亏损。不过至少他知道我有一个底线到此为止，你超过这个底线我可以宁可放弃这个工作。所以呢，我通常是比一般所谓上下班的时间工作多一点，但绝对不超过某一个界限，因为我知道超过这个界限那么就会得寸进尺，然后呢我整个的生活就被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压缩到最后自讨苦吃。所以我劝所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弟兄们，在你的工作上要设立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也要设一个优先次序，什么是最优先，什么是其次，什么是那个。当然对基督徒来讲，很多人会问说，那么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应该把教会摆在第一，教会摆第一其他都摆在后面。有些人在美国人的习惯是认为家庭第一，家庭第一，那么其他都摆第一后面一点。甚至有些如果你问美国的牧师，美国的牧师常常会说优先次序，家庭第一，教会第二，工作第三。中国牧师一定是教会第一，工作第二，家庭第三。这中国人都是很效法这个大禹的精神。你知道大禹这个洪水的治洪水的时候，过家门而不入，很多中国教会牧师也是过家门而不入的。但是呢，不见得是合乎圣经的原则。 优先次序，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有时候要把你的时间分配一下，时段分配一下。对于上班的人来讲，我的建议是上班时间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钟之间，可能你的第一优先应该是工作，拿人家薪水做人家的事，天经地义的，工作当第一嘛。你总不能上班时间常常跑出来替教会营运吧。而且我就看过这样弟兄，他觉得为主爱主，我觉得这是盗窃。你拿人家薪水用公家的时间做教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一种偷窃行为啊，未必讨神喜悦啊。所以呢，上班时间包括交通时间在内，可能第一优先是工作，第二呢应该是家庭。你小孩子生病发烧的时候呢，跟老板请个假，哎，我小孩子发烧，我立刻要把他接到送医院，老板一定同意的。教会要排第三，上班时间教会要排第三，在我看法没有紧急到那个程度。然后下班以后的时间呢，晚上的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我可能会建议，当然看情况，不过大致上我会建议家庭第一，教会第二，工作第三，除非万不得已公司着火了你才去加班的，否则下班就是下班了，没有紧急到一个程度我非要半夜十二点去加班到早上三点的，除非他烧火了，没那么严重嘛。但家庭要摆第一，那有些时候你会安排一些教会的事工，那么可以排第二。那么某一些时间，礼拜天早上啦，或者是礼拜五晚上查经班团契的时间啦等等，你可以那个时段特别分别出来，教会第一，家庭第二，工作第三。所以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优先次序，很难说二十四小时哪一个是通通是第一，通通是第二，通通第三，哪一种排法都不太对。你排好优先次序，设定一些界限，然后你做一些调整，你就避免让工作让所有的事情捆着你。所以你要采取主动权，你不要让 schedule 来控制你，而是你要控制你的 schedule。 这是一个对付忙碌的一个方法。第二个呢，腓立比书第四章提到一个过简朴生活的原则。很多时候忙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太复杂了，又想赚很多钱，小孩子活动也太多了。他这边说什么呢？第四章十一节，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今天很多人的生活太复杂了，太复杂，包括很想赚很多钱，养一个很大的房子，所以不得不兼第二份差。那很多人因为经济上的需要，不是打一份工，是打两份工，甚至有人打三份工。打一份以上工的人都要仔细检讨一下，第二份跟第三份工是不是必须的。有时候当然必须啦，我的每个月的那个 mortgage 就多少多少多少，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过简朴生活的话呢，我不一定要住那么大的房子，我不一定要开那么好的车子，我的经济压力一减低，我的工作就可以控制，我可以做的少一点。当然有些人是做两份工，是几乎勉勉强强可以温饱，可以有的吃有的穿，那我没话讲。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打两份工和三份工的过的生活，不是生活过不去不能温饱，而是想过得更好，甚至说得不好听，有的时候是近乎于奢侈一点的生活。打第二份工打第三份工的那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简朴生活的原则，你就不会那么忙，不会那么忙。还有的时候简朴生活也包括别的东西，譬如说有些人呢，为了小孩子，这个台湾来的人都知道台湾呢这个压力很多，那么广告公司也很会做广告。有一年回台湾，看到台湾一个广告好大，广告词儿是写什么呢？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说你小孩子很小啊，不要还没赛跑呢，在起跑线你就输了。广告单位是谁的呢？儿童英语班的广告。所以他从五岁开始教 ABC， 哎，不是在美国，在台湾呢。那台湾都是初中才学 ABC 就好了，可是有的小孩子呢，有钱的啊，父母五年级开始学，你五年级学，我四年级学， 所以现在越推推推推，一年级就有人去学英文了。我们在新竹的教会，我们楼上的教会有一层楼因为空的，所以是找人家出租，租给谁呢？台湾有一个叫做长颈鹿儿童英语班，报名的人很多啊，都是很小就去，所以你一年级去，我为了起跑线不输你呢，我五岁就去，你五岁，我四岁，所以那四岁的小孩子波波摸还不会，就是已经 ABC。那有时候当爸妈说，哎，波波摸也要会啊，所以3点钟学波波摸，4点钟学 ABC。再过一阵子，说明连日文都要学了，日文、法文，反正起跑线我不能输你的事。所以呢，以前我们说读书的时候好苦哦，哎呀，考试考试考试。现在啊，这个起跑线呢、啊，越拉越前面了，还没跑就已经开始排队了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